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跟恩典，能够来到嘉音教会。大家的确对于基督工人神学院会比较熟悉，我自己也是基督工人神学院毕业的，我的硕士博士都在那边完成了。但是我想和大家，这可能稍微占一点点的时间，稍微和大家介绍一下美孚神学院。美孚神学院事实上已经成立了20年了，那我们是 ABHE 的副会员。大家大概比较会知道是 ATS 但华人神学院比较会知道 ATS。 那不知道 ABHE Association for Biblical Higher Education 圣经高等这个教育协会，其实很正常，因为我们是第一所华人申请大部分其他的大家会知道穆迪神学院，对吗？穆迪神学院就是 ABHE 的一个会员。这个 ABHE 事实上是美国资格非常老的一个认证的学院。那这个学院，这个我们是第一个华人的神学院，其他大概都是韩国的长老会改革中的神学院在这个认证团体里面。有别于 ATS， ABHE 特别看重的是三位一体，66卷圣经，圣灵感孕生子。那你说，那其他的，我王牧师，你既然这么提出来，那其他的认证机构不强调吗？对，他不强调。所以犹太教的、东正教的、UU教会的这些都会在里面。所以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美孚神学院的在信仰上面所持守的是大概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再一次感谢嘉音教会邀请我代表学院过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信息，也再次感谢嘉音教会对于我们的神学生丁超凡弟兄以及他们一家在这里的接纳，在这里面向大家致谢。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就一同看到这个请同工在这段经文读经的时候帮我按一下好吗？因为我也要读经，好不好？我们就经文有一点长，不好意思，今天的经文有一点长。21章约翰福音1-19节，请预备好，我们同声来诵读，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了，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到岸上，那网满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羊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未然，我未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完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让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慈悲爱天父，谢谢你，愿主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的荣耀，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全心全人。愿主你的话语如同两面的利刃，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无处可逃，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被你话语所得着。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归荣耀给你。听我们在这里有声无声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约翰，我们如果往回头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处在一种惊弓之鸟的害怕恐惧当中。为什么？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发生得太快了。前一个礼拜主耶稣才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他骑着驴驹从伯法其向着耶路撒冷从东进来，以君王的姿态，大家拿着衣服铺垫在驴的背上，放在他的前面，拿着这个棕树铺在地上，欢迎，以君王之姿欢迎他进来。这什么意思？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对不对？代表什么？衣服代表一个生命，意思这是对君王的一个最高的致敬。当我愿意把我代表我生命的这个衣服铺在他的坐骑上面，当我愿意把代表我生命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他走在上面的时候，表示什么？我愿意接受你的统治。整个合成都惊动了，他们以君王的姿态来迎接耶稣基督，但没有想到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我们刚过完所谓的 Holy Week， 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后，就从何撒那，何撒那变成钉死他，钉死他。他们根本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还在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逾越节吃喝之中，没有想到到了晚上，他们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叛徒犹大就带着兵丁来追捕彼得。那个时候来拿出刀子削出了仆人的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就受难被钉死了。紧接着罗马的兵丁工会风声鹤唳的追捕他们，门徒们担心受怕的躲到所谓的马可楼上，门窗紧闭，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他们跟着三年的主耶稣，他们所爱的，突然面对一个亲人的离世，他们措手不及，他们产生了很多的情绪反应。圣经辅导的经验告诉我们，人遇到重大意外的时候，我们按照的观察大概有五种啊，也有的学者说是七种，重点就是会有五种的情绪反应：震惊跟否认 shock and denial， 恐惧跟焦虑 fear and anxiety， 愤怒 anger， 悲伤和沮丧 sadness and depression。 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亲近的人突然发生了生命的巨变的时候，突然离开我们，我讲的不是一个缓慢的一个三年五年的一个阶段，而是突然我们的生命也会发生类似的反应。何况主耶稣在当时是被罗马兵丁工会所拘捕，接下来开始铺天盖地的要 要追杀拘捕剩下的门徒。我们看到了门徒的情绪反应，主耶稣就在众人惊恐躲藏之中对他们显现，向他们问安，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坚固了在逼迫患难里面的弟兄们，给他们带来属天的安慰跟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在以为十拿九稳当中，突然经历了惊天覆地的翻天覆地的转变。而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对门徒显现，门徒因为看见了主，他们惊恐的心得着安慰，有主的同在而经历到了平安喜乐。八天以后，主耶稣再一次的在紧密的房间里面对着门徒显现，包括了刚才我们读经读到的怀疑的多马，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对门徒显现。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第三次在加利利对门徒显现。前半段的经文很深刻的刻画了彼得生命的失落，下半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记录了主耶稣跟彼得有一段非常深刻的生命对话。那么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主耶稣温柔慈爱的重新建造了彼得破碎跟失落的生命。所以这是以后门徒们经历了主耶稣的复活，也听从了主耶稣的吩咐，要门徒先往加利利去。而回到加利利的门徒如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静，肯定回想起来主耶稣在受难以前，马太福音26:31-32曾经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而且说过牧人被击打，羊要分散，以及他们要先往加利利去的一个预言。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也从惊慌失措当中慢慢沉淀下来，但是当主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彼得和门徒异口同声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出卖主的犹大以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要替彼得翻个案。彼得是三次不认主是吧？但其他的门徒，其他的门徒到哪儿去了？起码彼得、约翰还敢跟着进去，约翰不敢进去，彼得还进去了是吧？以至于才会发生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其他的到哪儿去了？其他的不见了。所以我们光在讲彼得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没出现的那几个，那他们又到哪儿去了呢？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他们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跟主保证，众人就算不认你，我们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他们到哪儿去了？可见得所有的门徒除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以外，他们都陷入了一个情绪的光景里面，因为他们说出的没做到，而主耶稣已经离他们而去。面对挚爱亲人的离开，纵使主耶稣两次对他们显现，他们的内心深处带来了非常非常深的情绪，他们陷入到更深的挣扎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忘记他们的承诺，也没有办法忘记他们没有做到，他们陷入了分离的伤痛里面。经文这个时候聚焦在彼得的身上，这个坚定爱主的彼得没有办法摆脱讥诮以前三次不认主的懊悔跟自责，我相信其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因为伤痛、懊悔、自责，陷入到不断反复的情绪挣扎里面，再加上回到加利利以后， 他们还是没有见到主耶稣，他们感到无助，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情绪焦虑跟失落里面，甚至觉得有一种被遗弃的孤单。所以当彼得在那边等来等去，忍来忍去，终于说出口说我去打鱼，在这种烦躁之中，讲这种 anxiety 里面，他说我去打鱼，其他的师弟也跟着一起去打鱼。彼得或者其他的门徒是不是想要借由劳碌的捕鱼来转移逃避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以及烦躁，甚至是一种内疚感？经文告诉我们，很显然的，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我要想的是，彼得的失落，弟兄姐妹，会不会也是你我的失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越懊悔，当我们越悔恨，越焦虑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点事情来转移这样的焦虑，可是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转移我们的焦虑呢？很多时候不自觉的，我们会回到我们老我的生命里面去，做一些熟悉的事情来避开这种感觉跟情绪，让我们产生安全感，能够转移眼前的焦虑跟无助。多少时候夜深人静，当我们辗转反侧，我们没有办法成眠，我们越想逃避，我们会不会越陷入了如同彼得一样的情绪挣扎里面？我们会不会回到老我的生命里面，起来我又去做了我说过我再也不想做的那件事情，我再也不想去找的那个人，我再也不应该做的那件事情，再也不应该打的电话，再也不应该上的网站？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老我，借此逃避，结果是整夜劳碌，枉然没有果效，反而让我们在事过境迁之后，我们陷入更深的情绪跟自责。更深的来看，我们都见过我们周围陷在最里面的人，不论是在赌博的，在情欲的，在酗酒的，甚至各种的暴力里面，当他们理智清醒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情直迫切的自责深深感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他们的挫折一来的时候，当他们的挑战一来的时候，当他们内心的这个瘾又犯的时候，前十分钟冠冕堂皇让你感动落泪的这些话语，他马上抛弃不见了，他的又回到了他原本的老我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瘾当中，他得到了在熟悉的安慰，以至于当他这个瘾过去之后，这个 attach 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个瘾，在那个时间为他带来安慰。可是之后他又会陷入更深的一种自责。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在犯罪里面的一个光景，人在自责里面的一个光景，人在一个负面里面的一个光景，是不断的这样的循环。当他们挡不住老我的生命，他们又回去犯罪。而弟兄姐妹，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很多时候彼得和门徒的失落，寻找安全感的那个过程，会不会也是你我在焦虑当中的一个情绪反应？很显然的，门徒们因为生命的惊恐，肉体的软弱，回到了原本失落的生命里面去，他们更失去了要回到加利利，在那里等候主耶稣与他们见面的焦点，以至于主耶稣早已站在岸上等候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后面的经文看到，主耶稣甚至生了火，为他们预备了早餐，他们浑然不知。门徒们重新回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整夜劳碌却毫无所获的生命光景。当时主耶稣在船上讲道完毕，要彼得把船开往水深之处去打鱼，记得吗？那个时候彼得的表面态度非常的礼貌，内心却骄傲自负地告诉他，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然后呢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你是夫子，但依从你的话我就笑了。好像很顺服是吗？但是他在告诉主耶稣的是什么？你要我再做，我就再做一遍，我再做一遍，我要证明没用的，是吧？但因为你是夫子嘛，就他要讲的是什么？讲到你是专业的，捕鱼是我的事业，驾船是我的专业，哪里捕鱼你不会知道比我多的，但因为你是夫子的缘故，我要顺服你，我就依你所说的，我再做一次吧。他只差没说我打你脸了。但是当他们下网之后，鱼甚至多到要把船沉了，网却没有破。反而这个时候彼得的生命被主破碎，彼得俯伏在耶稣膝前说，我们还是看到彼得的生命说，主啊离开我，其实应该是什么？主啊我离开你。他怎么可以叫主离开呢？是吧？你从主从的这个顺序关系里面，但彼得的生命被破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看清楚他生命的一个破碎，他开始跟随着耶稣。如今主耶稣再一次重演了彼得生命的这个历程，再一次重演了捕鱼的神迹，让彼得再一次回到他人生的黑夜里面，经历到那个生命的破碎。而当彼得的心从经历了主耶稣之后，隔着大老远他知道是主，正如先前在水上行走一样，正如先前在捕鱼的状况一样，正如先前多次不断地被主的爱所激励安慰保守一样，他再一次顾不得自己是赤身，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迫不及待奔向耶稣。弟兄姐妹，这是彼得，彼得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我们刚才看到的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我们看到了他一切所表现的，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包括了不敢认耶稣也是他真性情之一。但感谢主，彼得不再逃避，而在他破碎的生命里面奔向主耶稣，毫无隐藏的，他是赤身的披着这个外衣就去找主耶稣，他毫无隐藏的把他的生命对主来敞开。他们的眼光再度从属肉体转向基督，从看不到基督，看不到灯火，终于看到了主耶稣丰富的预备。他们上了岸，看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看到了丰盛的预备。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而再一次彼得其他门徒的生命经历到了主耶稣的破碎，感谢主，他们的生命再一次经历到了破碎。他们都在他们人生的暗夜里面，在加利利的海边重新经历了耶稣基督，他们如同以马忤斯的门徒，内心火热，眼睛明亮。我很喜欢约伯记里面的一句话，我曾经封为有你，然后呢如今亲眼见你。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不断的被主调整之后，我们也都能够由心里面赞叹的感受出这句话，我曾经封为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生命的破碎、翻新、翻转，是真正的由内心往外的，先是经历主，再活出那个样子。而低谷的过后，就是高峰的来临。当他们吃完晚饭以后，早饭以后，主耶稣和彼得展开一段深刻的对话，好像回到路加福音第5章。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深吗？ 我知道有一些解经家喜欢从希腊文三个爱的层次里面来谈论，但我今天不谈这些文法，我只想谈文法背后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意思是，在加利利，你因为 anxiety， 你因为焦虑，你因为种种的生命的情绪，你回去当只有今生捕鱼的渔夫，你是要继续当这个渔夫，还是要当那个得人如得鱼有永生的那个渔夫呢？彼得毫不犹豫地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接着说，你喂养我的羊没有生命。彼得没有回应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多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不是没有回应主耶稣，彼得是选择性的回应主耶稣。第二次主耶稣再问，你爱我吗？彼得依然马上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对他说，你牧羊我的羊。彼得还是没有。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你爱我吗？面对主耶稣第三次的灵魂拷问，彼得没有办法逃避，忧愁地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再一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呢？还是没有。他们的对话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对话。主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的在这种情绪的反转，在那种羞愧、自我否定、焦虑、背叛的那种情绪里面，这种光景里面的循环，主耶稣知不知道？主耶稣当然知道。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忧愁，彼得也理解，所以他会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但为什么主耶稣要三次的灵魂拷问？因为要彼得真正面对他内心深处，明白为何忧愁。彼得此时之所以忧愁，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轻慢不得的，他真正的回答，认真的回答，不回答，欺骗的回答，哪怕就算是欺骗的回答，就是那种口是心非的回答，主耶稣都知道的。但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彼得回答？因为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彼得从三次不敢认主的失败之后，看见自己自以为是的血气，而在破碎之后，他完全的失去信心，充满自责，他甚至不敢再承担主的托付，而且他也清楚一件事情，原来主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不是真正来做世上的王。他们以为主得国之后，他们就可以如同左丞相、右丞相，享受到一切的繁华。搞了半天，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在那个年代里面是要玩命的，是吗？他们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没有想到的那么细致，没有想到的那么仔细，以至于主耶稣说他要被这个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彼得三次在基教以前不会认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这么的信心满满。 但是当在加利利的海边再与耶稣基督重见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彼得，面对主耶稣的问话，他的回答不但慎重，这个慎重里面是带着看一种亏欠、欠缺，对于自己生命的那种看清楚的、做不到的那种生命感。这是彼得内心真正的忧虑，他没有信心回应主耶稣的托付，喂养主的羊的原因。面对彼得的沉默，主耶稣不但没有责备彼得，反而如从先前从水中拉起彼得在水中行走，我说过那是我觉得最美的一个祷告，那个情实迫切的祷告，那是最美的祷告。彼得在水上走是吧，主耶稣说你走过来，他走过去了，他有没有走在水上？他有哦，他是先走在水上，看到自己走在水上之后，他的理智超越了这个，开始出来了，他掉下去，他掉下去喝两口水以前先讲了一句，主啊救我，是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最美的祷告。真正的祷告不是要迟早丰富优美长的不会结束的，不是的，那是一个最真实的我们跟主生命里面的那个连结最美的那个祷告。主耶稣那个时候把彼得拉起来，主耶稣不是责备他，我们看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的语法来形容这个你这个小信人，但是主耶稣的挽回拉起绝对是一个慈爱。再一次彼得重新被引导到基督的慈爱里面，他在基督的慈爱里面经历了医治释放，翻转了生命的更新，重建了他的属灵的眼光，重建了他属灵的信心。彼得回到蒙召的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再次对彼得提出生命的邀请，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吧。没有破碎就没有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漂漂亮亮一个崭新的生命，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伴随着我们自己老我生命的破碎，加上基督在我们老我破碎生命里面的更新所带出的一个生命。相较于三年半前的彼得，如今的彼得真正的从生命里面被建造起来，被挽回回来，来跟随耶稣。日本十五世纪有一种利用漆跟金粉修复瓷器的工艺，叫做金技 ，kintsugi。日本311地震以后吧，很多人家园失去，很多人家都没了，那唯一还能想象到家，代表家的是什么？可能就剩里面破碎的碗，因为经过了大地震，什么都没了，只有一些破碎的碗。很多人就拿着家传的这个器皿去寻求修补，而再一次的让这个古老的工艺啊再次被看见。那这一门工艺被一个基督徒，他是很特别的，这个藤村真这个人，他是一个日本裔的基督徒，他被这个工艺也被他赋予了一个破碎与新生的意义。这个经济 kintsugi 特别的地方是不掩饰破碎，反而独特的以金漆凸显了破碎之后的裂痕，显出残缺里面黄金里面更高的一个价值。这是一种以伤口以伤痕伤疤为美的接受不完全的一个艺术美学。好像基督徒在苦难破碎当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展现出软弱中得刚强的一个属灵生命。好吧，我想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请同工帮我放一个影片好吗？
the world is predicated on mandarin is broken, and this reality of how the skin sugi more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original really speak to the restorative redemptive process of the gospel. Kintsugi is this art form of mending broken shards of pottery. Kin means gold and tsugi means to mend, so you are reconnecting the broken pieces, but doing it in a way that is beautiful, and it's an art form. So Kintsugi speaks about conditions of trauma and brokenness, ground zero conditions, valuing what you have rather than this disposable culture.
Kintsugi is not just fixing, but it's creating into an opportunity of brokenness. And so that is a redemptive journey that leads to new creation.
で10年ぐらい前からワークショップを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震災が一度あったんですよ、1年の時に。その後すごい注目が突然増えたんですよ。だけど結局ちょっと落ち着いた時に何を直そうかっていうと、意外とみんな直したかったのが器なんですよね。なんか例えばなんか家が流されちゃって器だけ残っちゃ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よ。だけどその傷をなんかこう自分自身を傷を直すのは難しいけど、器を直したりするとなんかちょっと修復された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その自然体でいることがアートと金継ぎっていうものとやっぱり安全地帯、そのものが力、癒す力で
直してると全然違う感じがしてしまうので、なんか直してるというよりもなんか作ってることにちょっと近づいてる感じ、1週間ぐらいの感
じですか、ね、両方違う、直してるんだけど新しいものを考えてる。
完璧なものってやっぱちょっとなんか、そこから先がない気がする、不完全なものってやっぱ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よね。完璧なところには完璧なものが収まるし、ちょっと不完全なところには不完全なものがやっぱ引き寄されるみたいなの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器を買いに行っても、ね、欠けてる器しか買わないんですけど、今なんか欠けてるものになんかすごくこう異常ななんか美しさみたいなのを感じる。
Kintsugi concept can be appli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We say it's like we fix the soil, which means not to restore the soil, but to mend it. Right? So you add elements to it that make the soil come alive. So when you plant something in there, it thrives. That's an interesting parallel because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of the earth
金継ぎっていうのは単なる修理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すごく時間と時間をくっつけたり、記憶と記憶をくっつけたりする特別な、なんか魔法みたいな感じがするんですよ。
Creative minds are fixed upon these traumatic events in history.If you removed all of the novels and art forms that came directly out of trauma, you would lose 80% of world's art. You would not have Hemingway, you would not have J.G. Savage, you would not have Dante. The world will be decimated. It's a very significant way of understanding art and literature, and more importantly, our communities as a way of processing.The past, finding healing, to be able to sow seeds of hope in the midst of conflict. We tend to want to run away from these conflicts and traumas, but it is the very heart of what the arts represents.
How do you do this? 続けることによって本当に世界の見え方が全部変わってくる感じがすごくするので、完璧に仕上げるよりもちょっと未完成の方が、さっきまでボロボロだと思った器にこう黄金の川が流れて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自分がこう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てくるんです
ね。 Kintsugi reminds us that sometimes instead of throwing away things of the past, that it's good to work them in and to do it beautifully. To me, how the gospel reads is Christ came not just to fix us, but to restore us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which is more valuable than what we began with.
你知道在修复的过程里面，他讲得很棒，修复跟创造的一个都有了一个过程。而在修复这个器皿的时候，他们这些工匠要做的是要把这个东西紧紧的对着光，让光能够透过来，他们才能去修复。这是一个对准真光，一个圣化的过程。上帝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的修复，也是微小而持续的一个圣化的过程。生命的破碎不是一个终结，破碎了以后也不是丢弃了一走了之不去面对它，而是我们如何的重新再回到那个破碎里面，而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个医治跟修补重建的工作，借由这些伤痕体现出透出那个光来，让上帝的圣灵的工作补足我们的残缺跟不足，接受自己的伤痕，同时也欣赏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修复的那个美。经济独特的地方不在于更新，不在于崭新，当伤痕不再是羞辱，而是一个重生的见证，是一个破碎的一个得胜，借由被修补展现出来我们的不完美，借由裂痕里面的金粉让我们看见了恩典的力量，以及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把平凡的瓦器转化成为上帝荣光的完美杰作。破碎往往是遇见上帝谦卑降服的一个起点。基督徒不必假装没事，基督徒不必伪装完美，基督徒应当是回到罪里面破碎悔改，愿意被主重新的塑造，在上帝的爱中接纳自己的不足跟伤痕一样，一个被修复的生命比一个从未破碎的生命更能够安慰人。我相信这是彼得的生命的例子，这是保罗生命的例子。当扫罗成为了保罗，而今天弟兄姐妹在佳音教会的你我，当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在认罪悔改重生得救里面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相信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因为平常有时候常常在高速公路看到贵教会，今天很仔细的进来看到是 Disciple Church。 我相信我们这个 Discipleship 这个生命能够活出一个更不一样更感动人的一个生命，但先决条件是我们先被破碎，我们自己先在基督里被感动，而这个被感动的生命能够带给别人一个感动。或许你正在你生命的沮丧里面失去志气失去方向。我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祷告，我住东湾的，东湾你们知道那个 Pleasant 那边有一个Oracle， 那我跟一个朋友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他当然也有点年纪了，比我再长几岁，他说突然他发现他认识的那一群，他说当然不是全部，他认识的那一群整个办公室的楼层的人就都累了， 我想我们在湾区里面面临到更大的一个挑战，除了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哪里是你的家里面？也许你正在你人生的暗夜里面，或许你正在你的加利利海边，熟悉的驾着你所熟悉的船只，熟悉的捕着鱼，却是整晚劳力毫无所获。你回到你的老我生命里面，你企图抓着你熟悉的一些事情给你带来安全感，但是当这个安全感退去之后，你陷入到更多的空虚跟焦虑挣扎里。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转眼仰望耶稣，耶稣正在岸边为你有丰富的预备，而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在耶稣的面前坦诚自己的软弱，回到起初耶稣呼召你的那个时间。他正在守望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回到他的爱里面，经历生命的更新，恢复属灵的信心，经历生命的重建，好不好？这段时间我们有点安静，把我们的心打开。主是无所不知的，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由的运行，如同刚才我的祷告，如同两面的利刃剖开我们的内心深处，骨与骨髓之间完全向神敞开，求主来医治我们生命深处的伤痛，好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医治跟更新，成为那个既有伤痕又有更新的器皿，能够见证荣耀主在主里重新得力。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还是按着你的感动把这段的经文传讲出来，剩下是你的工作，愿主你圣善的灵亲自安慰看顾每一个受伤的心，我们在弯曲里面所经历到的难处压力，甚至在人际关系老我生命属灵环境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些隐而未显的罪是没有显现出来的，这个可能连我们的枕边人都不知道的。主啊，愿主你自己来鉴察，愿主你自己来修补。主啊，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呼唤，我们的呼求你都听见了，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以至于感动我们自己的那个生命历程能够再感动别人。我们为嘉音教会来祷告，愿主你圣灵持续的使用这个 Disciple Church 活出基督的荣美，感动更多的人归入基督的名下，在弯曲，在溪谷，在这个难处当中成为真光的照耀。谢谢主，听我们有声无声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能够彰显你荣耀。